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可以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的话，也彼此借着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赐下的福，我们能够来认识你，也因着你的救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就恳求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自己圣灵的工作能够在我们当中能不受拦阻的运行。我们更恳求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当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来赞美你的时候，你就来垂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来使用下面这段时间，你自己亲自向我们每个人来开口说话。我们在这里等候你，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在准备今天讲到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个题目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啊？真的就是真的。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实际上大家都蛮熟悉的啊，但是也许我们从一个比较不同的角度来看啊。今天整个我希望能够带出来的一个信息，就是在主里面或在世上的真的东西，它不会是假的啊，是真实的啊。那因为今天的这段经文稍微长一点啊，等等我会分段的让大家一起来念啊。我在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个中国古时候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叫做和氏璧啊，就中国的这个传下来的这个玉玺啊，那个玉啊，就是这个叫卞和的这个人他所找到这块玉石啊。我记得我在台湾念中学的时候就念过这段文章，那时候是念文言文哈。这个什么时候发生呢？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春秋战国的时候呢，楚国有个王叫楚厉王在这楚厉王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卞和卞就是好像卡子一样那个卞子卞和，他在这个在这楚国的这个景山那边呢发现了一块玉石。卞和是一个很懂得雕琢玉石的一位专家，所以他找到这个呢就当作宝贝就是献给这个楚厉王。那楚厉王呢就找他手下的所谓的专家们一鉴别，他说这只不过一块石头而已所以呢这个厉王呢就大怒你既然欺君之罪，所以呢一怒之下呢就下令把他的右脚砍掉了。那厉王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武王继位的时候，那这个卞和呢又带着这块玉呢去见这个武王。武王同样的找他的手下的所谓的专家们来鉴定，结果他们的结果呢也是说这不过是一块石头而已，所以呢另外一只脚也不见了。之后呢武王走了，文王继位的时候呢，这个卞和呢就抱了这块玉在楚山下面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已经流光了，就血都流出来了。所以文王听到这件故事呢，他说一定要查个究竟，所以就去找到这个卞和和他怀中抱的这块玉石。结果他就下令呢，叫这个琢玉的人呢，把这个石头打开，结果发现是真的是旷世好的玉，所以后来呢，就做了中国皇帝一代一代传下来这个玉玺，据说就是和氏这个璧所做的。那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一件真的东西，有时候人不见得会看到。一个真正东西不见人会欣赏或者相信，但是呢真的就是真的，它终有一天会出头的这个和氏璧最后真的被发现是一个旷世以来最好的一块玉那这个卞和为了这个宝贝的这个玉石呢送上了两条腿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为了一个真正的福音，他舍了他的生命那等等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我来读一下，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圣经上看到的福音是真的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是一个典型的福音故事。好了，那现在我就要 麻烦你们帮忙了，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啊，每个人都要参与，都要念的哈。好，给你们一分钟，应该可以翻到哈。啊，不要往前面翻，这个约翰福音是新约哈，是在后面。啊，约翰福音第九章，啊，有没有都翻到了哈？啊，翻到我们一同来念第一节到第七节，请。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作为来。趁着白日，你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好，我们在第八节到十二节，我请我们左边的人来念，在这里，在我左手边的第八节到十二节，请。这是邻舍和这个生来瞎子的人的对话，请第八节到十二节。从十三节到十七节，请我的右手边来念，这是法利赛人和这个人的对话。
他们把从前下雨的人
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耶稣是安息日。
法利赛人问他是怎么看见你的，下雨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法利赛人
生来的，
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曾经见到他看见的，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象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什么人呢？他说他是个先知。
好，谢谢。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请左手边的，这是法利赛人和这个瞎子的父母的对话。谢谢。从这个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是第二次法利赛人和这生来瞎眼人的说的话，请右边的人来念。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请。先瞎眼瞎的，如今我能看见。
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
看了我的眼睛，
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
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循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好，我们一同从35节一直呢念完。请耶稣听他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那为什么麻烦你们要多来念这一段经文呢？因为这些的对话里面其实带出很多的信息啊。假如你真的去慢慢去读的话，这些对话蛮有意思的啊，蛮有意思的，就让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事情，不管你怎么样去曲解，怎么样去审问，它还是真的啊，它就是啊。那这里第一件事让我们看见啊，当主耶稣经过那里，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啊，那门徒们呢更关心的是到底是谁犯的罪让他瞎眼。但是主耶稣第一件看见的事情是什么？他说，趁着白日怎么样，赶快做工啊，赶快做工啊。那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做工了。然后下面就讲到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上的光。换句话说，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来到我们这世上，为了因为我们活在这黑暗中间的这些人，他要来拯救我们啊，这是他最大的责任，最大的工作啊。所以他看见这生来瞎眼的事情，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把黑暗除掉。那在圣经里面常常用黑暗光啊来描述啊，特别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常常借着除去黑暗或者让瞎子看见来表达神的救恩。原因很简单，当没有光的时候，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是黑暗。我不知道特别现在这个在先进的时代里面，这个在这个 satellite 上照这个地球，晚上好像是很多地方是灯火通明的，很少能够看到黑暗的哈。你知道黑暗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 impact， 就是在黑暗里面我们没有方向。黑暗里面没有方向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过，你处在一个环境里面伸手不见五指，有没有啊？我们有一次在美国东岸很多，在 Appalachian 这个山脉里面很多这个你们叫溶洞 caves 啊，很多溶洞。那下去之后呢，那个导游呢就说你们准备好了，突然间一二三把灯关掉，那真的是 pitching dark，你什么都看不见。第一个感觉是很稀奇，第二个感觉你心里就有点毛毛的，因为你完全没有方向感，完全没有方向感。所以黑暗带给我们一个最大的 impact， 就发现我们没有方向啊，黑暗里面完全没有方向啊。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因为就发现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我们人因的犯罪，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要干什么啊，就像上个礼拜我特别强调的，我们人生活了干什么？啊，在这个礼拜三祷告会里面，他提起来，最近在这帕拉托，在那个铁道上又有学生自杀，啊，听说那个地方是他们这学生的 favorite， 要去自杀都跑去那里的 ，why？ 为什么这边年轻人就愿意去自杀呢？ 就是没有方向啊，活在世上没有方向。所以主耶稣他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约翰福音一章四节，他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换句话说，主耶稣这个生命给了我们人以后，我们里面他就成为我们的光。什么意思？我们这一生就有目标了，我们这生就有方向了。所以主耶稣要来到世上，让他是光来到世上啊，其中一个最大的目的，就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漫无目的、没有方向的这种生活，啊，我们活在黑暗里面。不但如此，啊，没有了光的话，我们活在黑暗的当中。除了没有方向之外，在黑暗里面可以隐藏了很多的污秽、罪恶。啊，最近昨天晚上吧，听到这个消息，这个美国跟西欧联手，要破掉一些这个卖毒品的网站。啊，有一个就在 San Francisco， 有谁看那个新闻的，叫做 Silk Road 2.0。啊，那个网站呢，他们叫什么？叫做 Dark Website。啊，所以很有意思的，人都把这些不好的都把它变叫黑暗，啊，叫 dark， 啊，好像这些 mafia 我们叫什么黑社会，没人叫它白社会的，啊，黑社会。所以黑带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很多的污秽罪恶都藏在里面。其实这也很简单啊，我们中国人说，哎，这个事情见不得光。换句话说，怎么样？好的东西还怕见光吗？啊，显然是见不得光，就是很多污秽的东西在里面。所以神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救我们，不但是给我们一个方向，他也能够把我们从罪恶中间能够救出来。因为在黑暗里面，就充满了这些不道德、肮脏、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在主耶稣在世上啊，这个医好瞎眼的很多啊，那各种方式的都有，这个是记载的最不靠谱的啊。其实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面已经讲了好多次啊，都是借着光临到黑暗的世界来形容神的救恩，瞎子可以看见来描述神的救恩。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是光，是世界的光，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要把他的救恩给我们，让我们脱离黑暗，脱离那些对生命茫然无知，不知道怎么走。所以神的光来，不单单在这个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physically 让这个瞎子能够看见，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我们心里面常常隐藏了很多黑暗，自己都不觉得或者不知道，更可怜的是不愿意知道，但神来了就要让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19章里面讲到一个人这个人是其实蛮代表性的，他的名字叫撒该。撒该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税吏长这在犹太人的罗马时代，这税吏长不是好人，大家都不愿意跟他做朋友的。原因是怎么样？他是为罗马人收税，自己从中取利的这种人但这种人呢，整天就去讹诈人的整天去讹诈人的。你会发现，像撒该这样的人，假如没有遇见耶稣的话，他一定觉得他的生活很正常，因为每个人都这样他觉得很正常的。但是很稀奇的，当他遇见了耶稣，神的光临到他的生命里面，他不单单请耶稣到他家里吃饭，邀请了很多他的这个税吏一起来，希望能够听到福音。他做了一件很诧异的事情，他突然之间发现他讹诈不对，以前觉得无所谓的他突然之间他发现讹诈不对，而且他超乎旧约的规定，他要凡是讹诈的人他要赔4倍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原因是怎么样？光照了他的心所以主耶稣来，他是光，要除去我们的黑暗，让我们生命生活有方向、有目标，而且能够脱离罪恶。这些罪恶在没有光之前我们觉得很正常的，觉得没什么了不得的，但是当神的光照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都不是对的，是不讨神喜悦的。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不但如此神的救恩，他的主动权是在神的手里， 是他先来的。在这里主耶稣很快地回答他的门徒，他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乃是 要彰显神的荣耀的。他转头就怎么样来医治这个瞎子，马上来医治这个瞎子。在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看见神，他把他救恩赐下来给我们，是神老早预备好主动的。最有名的约翰福音三章四六节都会背的，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下来给我们。神的爱他不只是这个 lip service， 只不是讲讲而已的，他有行动的。他的爱怎么样表达呢？是把他的独生爱子赐下来给我们，这是他主动的。就像主耶稣在这里主动的来医治这个瞎了38年的人。我们真的神为了我们预备这个救恩在罗马书五章里面讲得很好，他说我们为人人死的有，为义人死的有，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抵挡神的时候他都为我们死，他主动的这就是我们所传讲的福音。约翰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不单单神预备了这救恩，而且他主动的来赐下给我们。那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你认识神以前都会发现这样事情我自己是一个从小自己蛮得意的一个人从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价值观里面我是个好孩子，是个好学生在中国人的社会里面，你要做好孩子不难了，只要成绩好就是好孩子管你脑子里想什么玩意儿那真的我从小就是好学生在学校里老师很喜欢呢，家里父母很喜欢呢所以对我的这个人，我觉得谁是罪人呢？你在说什么？但很感谢神的那后来神就在我的周围安排了许多的基督徒让我有机会听到福音包括我后来来美国念这个 graduate school 时，我的 roommate 就是黄小石，我们四个人一起 住在 apartment 里面就是让我神就在我的周围围绕都是基督徒让我有机会去听到。谁安排的显然不是我找的，神就要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不单单在那里我信了主而且很愿意来服侍主，最后一直到我离开我的工作全时间来做他的仆人。这就是神的恩典，是他主动的我们都很熟悉的奇异恩典的那首歌他说我以前是个败坏的人，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以前是瞎眼的，现在我能够看见。其实神的恩典就在我们周围，其实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很可能在别的地方神他不但能预备的救恩，他主动的来接触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他更了不起的，在别人都不注意到的时候，只有我们的主他注意到我们的难处，注意到我们的需要。就像这些门徒们忙了在那里辩论到底是谁的错这个人才是生来瞎眼的，但是主耶稣马上就来医治他，马上就来医治他他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需要今天神也一样，我们心中有难处吗？我们的境况有困难吗？我们又面临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够处理的，其实神都知道。就好像这个病了38年的人，经过多少人经过他，但是当主耶稣经过他的时候，他发现他就将他的医治临到这个人的身上。那犹太人呢，其实天下都差不多犹太人相信呢，人之所以会生病的都是因为罪这个是 partially true然后呢就常常会争论这个罪到底是谁引起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他并不太注意这个虽然他也不否认不是没有说这个罪不是因为你这个个人的犯罪或者是父母的犯罪，但是他更注意的这个人目前马上的需要马上的需要。 所以啊，主耶稣就回答这些门徒说：“啊，这个人之所以瞎眼，不是他犯的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犯的罪，乃是要借着他来荣耀神，啊，彰显神的作为。”那的的确确啊，我们遇见苦难或者疾病或者痛苦，的确有自找的啊，这我们不能否认啊，很可能是自己的犯罪，像我们的祖先啊，亚当夏娃犯的罪，以至于让啊我们都活在罪恶的这个辖制底下。同样的，因为我们父母犯罪，也可能波及到我们。在撒母耳记下11章跟12章里面啊，拿单先知拿单就来警告这个大卫王啊，因为大卫王犯了罪，和这乌西亚的妻子八十八生了一个孩子啊，最后死了啊，所以这个拿单啊，这个先知就告诉他说，你的儿子必因着你的过犯而死啊，所以的的确是有啊，但是呢，这不是全部。不是全部啊，我相信我们学过数学的，就是sufficient 跟 necessary conditions 是两个不太一样的啊。这个所以不是全部啊，但是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啊，这个瞎子乃是因为要来彰显神的荣耀。请问这瞎子需要什么？要看见吗？啊，太明显了啊，这需要看见。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你去读福音书很有意思的，主耶稣啊，总是先照顾了人痛苦需要的这些光景，先来帮助他们，然后才来讲福音，然后才来介绍他是谁啊，很有意思的。你不就回去查查看啊？假如有错的话，你来告诉我，我也愿意改正啊。这我就发现，跟我们很不一样哈。我们常常先逮了一个人，先一大套，先把福音当在他的身上。这个人是死是活，好像不太关心。当然，我这讲的有点过后哈。就是没有太注意到。主耶稣真的是，他第一件事情就顾及到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在哪里 ，Where we stay。他知道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他先来帮助我们，然后才让我们知道他是谁啊！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在人来看，这只是个瞎子，但是在主耶稣来看，他是一个有需要的人，而且是透过他可以来彰显神的荣耀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宝贝，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他都看重的，眼中的同人一样，这就是我们的神啊！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在旧约里就是啊，他是讲的神的圣名呢是又美又善，我每次读那里都感慨不已，在神的眼中都是好的啊，所以神看人跟人看人不太一样哈啊，我们人看人这个明察秋毫。人家有一点点瑕疵马上就跳出来了，但是我们的主他看每个人都可爱的，每个人都可爱的，你知道这就是福音啊，这就是福音，这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福音，是一个真的福音，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乃是神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不但能为我们预备，他采取行动，不但能采取行动，他也了解我们啊，了解我们，这就是真的福音啊！所以在这里，先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的，真的福音就是真的，他就是不顾我们是怎么样的情形，神就是爱我们，他愿意拯救我们。但说到这里，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了，这个福音这么好，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信呢？啊，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一方面啊，但不能够以偏概全啊。一方面就是我们常常我们对于福音的反应很特别的，我们不去正视啊，正的面对啊，福音带来我们一些神的拯救的一个真实的事实，我们常常去讨论一些不关事实的一些理论。那我看的这段经文，与我心有戚戚焉，因为我是学实验物理的，啊，实验物理的，不管你理论对和不对，你要做实验以后要跟事实是不是符啊？你跟事实符的，我就服了啊！你不服的话，管你理论多好听都没有用。 那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这些人为什么像法利赛人或者其他人，为什么明明看见一件事情居然还不信，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正面的来看这件事的事实啊，管你的背景也好，管你的理论也好，讲得通讲不通，事实就是事实，真的就是真的。主耶稣真的就把这个生来瞎眼已经活了38岁的一个中年人啊，神把他医治了，他能够看见啊，这是我相信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听见福音看见神的作为我们还不能信的一个原因啊。那我们再仔细再看看到底什么些的原因。首先呢，我们看这个瞎子啊，这个瞎子归瞎子，他的一肚子清楚，他这个里面的很蛮清楚的啊，因为他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啊。那在第7节15节里，他就每次的回答都说呢，有一个人叫我用这个泥巴或者唾沫放在涂我的眼睛上，叫我去洗呢，哎，我回来就看见了。他知道别的事情他不懂啊，这个到底有什么化学作用，有什么医治的作用他不懂，但是他懂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以前是瞎子，我现在看见，事实。别人以为哎，不可能这个人呐、啊，生来瞎眼的怎么可能医好呢？啊，有人说不是这个人，有人说呢，哎，有人只是长得像他啊，但是这个人他说是我，他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啊，是我。那更有意思的，当这法利赛人去跟他盘问的时候，啊，他就问这个瞎天生瞎眼的人，哎，他说这帮医治你的这个耶稣啊，是不是个罪人？啊，这个天生瞎子呢，他答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人是不是罪人呢？我不知道。换句话说，这个什么情况、什么理论、什么的这个观念啊，这个可以被医治好，他不在乎。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够看见，啊，这是个事实，是真的，啊，这是事实，是个真的事情。所以呢，不论法利赛人怎么样来盘问他，他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啊，讲你，所以我刚刚特别麻烦你们去念这段经文，就在这里。你看他回答一模一样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是一件真实的事情，他能够再说出另外一个故事吗？真的就是真的，真的事实就是事实，啊，不能改变的。所以这个人啊，虽然是啊身体上是个瞎眼的啊，当他神医治他之后，他不单单眼看见啊，而且他的心窍也打开了。圣经上常常用我们的眼睛来代表我们这个人，在马太福音6章23节里面，他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啊，这个你不要用今天的这边有医生哈、啊，不要用医学的这个理论来解释这个啊。那换句话说，你眼睛看不清楚的话，你整个人就是昏暗的。啊，我突然间发现年龄大了，晚上开车真的有这个感觉。啊，但是呢，在马太福音他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就换句话说 ，physically， 我们眼睛不好，已经觉得出去这个就很不方便了。那何况我们心里的眼睛，假如看不见的话，那这个黑暗才是更可怕的，啊，更可怕的。那这个人，他心里的眼睛也打开了。他先说呢，这个耶稣是怎么样？是一个人。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后来再问他呢，他说他是先知，从神来的先知。那后来呢，再问他呢，他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啊，他知道来这位耶稣来医治他的是从神来的，因为若不是从神来的，啊，神不会听他祷告的。而且呢，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眼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心里明白，主耶稣不单单是个先知，是一个神听他祷告、听他话的。啊，听到吗？最后主耶稣遇见他的时候，他说：“你要不要相信神的儿子？”他说：“要，我要相信。” 啊，所以说这个眼睛瞎的人，当时神医治他之后，他的心窍也被打开了。那为什么大家都看了这个事实，有人就不信呢？啊，我称之真正的瞎子。真正的瞎子，换句话说，什么事情拦阻一些人明明同样的看待一件事实，他居然就是不信，这就所谓的盲点。盲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摆在我面前的一些事情就是看不见，就是不明白，就是不相信。所以以赛亚告诉我们，他说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啊，所以你看了很多东西，同样的看了一件事情，听到事情，但你就是不信，这就是盲点，啊，盲点。这盲点从什么地方来呢？啊，我们刚刚这些对话里面我们可以找到。首先啊，这些门徒在内，他们被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所瞎死了。换句话说，这个人瞎眼，一定有人犯罪，在他们心目中就是这样。其实这个观念这个中国人也有啊，对不对？我中国人也没讲报应啊，也没讲要积功德这种观念啊，中国人也有。换句话说呢，当我们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说什么呀？倒霉啊。再不然呢，再想一想呢，糟了，我是不是受了惩罚了啊？这些想法呢有没有根据呢？有一部分，但是呢这不是全面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这些门徒看见一个更正面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这个人的病不是任何人的罪引起的。换句话说，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些事情不见得都是因为我们罪而来的。我这里特别要强调，不一定啊，不是一定不啊，是不一定。换句话说呢，神的作为常常超过我们的范围啊。我发现我们常常不能够相信神，不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就是因为我们要把神关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盒子里面。因为我们的想法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神也必须要能够塞进这个盒子啊，塞不进去神不对啊，这是我们最大的难处。那这些门徒和法利赛人就掉在这个圈套里面，他们不能明白怎么可以不是因为人的罪，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啊，生来就是瞎眼。其实呢透过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有时候这些疾病痛苦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不一定是出自于神的惩罚或者咒诅，反而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啊。因为人在这个困境的当中啊，像刚刚因为祷告里面正是我今天现在要讲的啊，就是我们逼到一个 corner 啊，在一个困境里面，神让我们飞地回到神的面前来求告他。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啊，有的人就重新来思考，而得到他人生的新的方向。有的人能够再次能够得到更新，有的人因为这样的情形，他的人际关系又可以重新再开始，就是因为人放在这环境里面，他飞得到神的面前，以至于神可以借着这环境来赐福给他。那这个天生瞎眼的人就是如此。另外一件事情呢，在这个对话里面啊，这是第一个，是我们被我们传统的自己以为是的这些观念所吓死。那其实在今天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啊，特别国内来的无神论啊，一些学科学的凡是什么东西都不科学就是假的，其实这是讲这话的人基本上不懂得什么叫科学啊。那问题就在这里啊，我们会被这些的瞎死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神关在这个我们设立的这个方盒子里面。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啊，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在刚刚你们反复两边念的这里面好多的对话啊，蛮有意思，你有时间回去好好再读几遍啊。这些对话里面让我们看见呢，常常出现的有两个字，一个是不知道，一个是知道啊。不知道有六次，知道有三次。换句话说呢，这些人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认识耶稣。 虽然呢，他们明明看见这个生来瞎眼，这个38年的人得到医治，他们还是不知道耶稣是谁，啊，还是不知道耶稣是谁，啊，这个有点像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上也是一样，啊，我们常常不知道神，啊，在我们生活中间啊，他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啊，很多的恩典我们不知道。那我跟师母两个常常真是很感恩的啊，我们常常两个很感叹，像我们这把年纪啊，有人跟你讲话已经不错了。你们不要笑，等到你这个年龄也是这样，啊，我们真的很感恩了，啊，人家还会听你讲话，然后呢，还有这个精神可以跑来跑去，都是恩典的。都是恩典的。我55岁就可以提早退休了，今天我还在工作。Is that amazing？ 啊，真的是，所以常常要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其实神在我们周遭都围绕着很多的供应，很多的安排，都是恩典。啊，我们常常不去发现，在我们周遭神所赐给我们恩典，啊，愿主帮助我们。啊，有一个敏锐的心，常常去领会，啊，去体会，啊，去 appreciate， 啊，去欣赏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真的知道他，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他，也常常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去看到神的作为，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去看到神的作为。最后一点呢，我们常常把我们的重心放错了，啊，这个英文我蛮喜欢的 ，major in minor， 啊，这英文的讲就是说把那个重心放错，那个不重要的东西把它看得很重要的，啊，或者呢见树不见林啊，这些人怎么呢？就像这些门徒们，他看见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第一件事情呢，不是要来想解决或者了解啊这个生来瞎眼的困难，反而去搞出一些这个哲学理论。其实呢，有人讲得很好，其实呢，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不懂啊，连保罗这样子被神用的人，他也很多事情不懂。所以在罗马书11章里面，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就是他说神的这奥秘啊，是我们不能，他的智慧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神做事的方法，神的道理，我们人真的是想不通的。但是我们人偏偏就要钻牛角尖去想这些问题啊。有人建议啊，其实在这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辈子怎么样来爱主，怎么样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这些难题呢，有时间去问。什么时候见主面的时候 ，There's eternity you can ask the questions。啊，你在跟主在面对面的时候，你可以永永远远的在一起，你可以尽量问。但是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更爱主？怎么样能活得更像耶稣？这是我们要紧的。那这些门徒啊，搞颠倒了啊，去讨论这些哲学上的问题，到底是谁犯了罪？他们不但不能够去了解这个瞎子的难处，反而呢雪上加霜，伤口上撒盐，让这个瞎子听得很难受啊。要尽量去想，是我犯罪呢，还是我父母犯罪？实际都不是啊。所以这是把重点放错了。神来目的要拯救我们，要拯救人。法利赛人更糟糕啊，明明摆好了一个人生来瞎眼的能够现在被医治了，他们漠不关心这件事情，对他讲一点意义都没有。他关心什么？这个人怎么犯了安息日啊？请问哪样重要？瞎眼了38年得医治重要，还是在安息日被疾病重要？哪样重要？当然是医治之人更重要，啊，所以法利赛人也一样，啊 ，major in minor， 啊，把事情都颠倒弄错了。盼望啊，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被主耶稣指责，那心眼瞎了，啊，愿主帮助我们，啊，不要落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只有这个真正的瞎子，导师明眼人，啊，他讲了，他说。 他说我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只有这个瞎子才真的知道。那这里讲到瞎子为什么能被医治，脱不开的就是信心，脱不开的就是信心。这里让我们看见几件事情，怎么样这个瞎子能够得到医治，得到拯救。你知道主耶稣讲得很好，他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只有呢生病的人才要医生。所以要能够相信神能够得救，第一件事情要知道自己是瞎眼的，换句话说知道自己有这个需要，知道自己有这个需要。所以说在最后的就说呢，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反瞎了眼，他来要救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我们是瞎了眼的，所以他说这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若是瞎了眼呢倒还好，你说你看得见你糟了，你的罪还在那里，所以真的要知道。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的主耶稣他是光进入我们的生命以后，我们看见我们的需要，我们活在黑暗当中，活在污秽罪恶的当中，但是真不要紧，只要我们知道，当我们知道这样情形，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饶恕，求他的医治，求他的拯救，求他的帮助。我们的神很乐意来帮助我们，体恤我们，他甚至于就好像盾牌四围的环绕我们来保守我们，只要我们知道来到他的面前。所以第一件事情要知道，我们需要，我是瞎眼的，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这个长了眼的瞎子。同时信心是要有行动的，在这里记载到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什么，你往西罗亚池去洗，这是个命令，有行动的，你要往西罗亚池去洗，是有行动的。发现怎么样，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注意到没有，是有行动的，是有行动的。所以主耶稣叫这个瞎眼的人，瞎眼的人你要得医治，你要有一段路要走，又一个过程，我想我们都还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讲到那十个长大麻风的，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呢，主耶稣也一样，他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被医治了。所以信心都要有行动的，我记得前一次这个问这个问题是自己 embarrass 自己以前讲了一次，老师讲到什么叫做信服耶稣，我们的圣经上讲的信是信里面包含了顺服的，包含了顺服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不是主耶稣他的医治的能力不够要去洗洗才会看得见，也不是他不愿意这个按手在他身上怕他身上弄脏了，都不是，乃是神要我们在信心的过程里面要有一个经过一个信心之旅，顺服是要有个过程的。因为这个瞎眼的人很可能会想，这西罗亚池我也许去了洗了不知道多少次，但是我从来没看见过，你现在叫我去，为什么要去？如果他不去的话呢，他就不能得到医治；如果他不顺服，他就不能够看见，不能看见。感谢神，他有了一个顺服的行动，他眼睛被打开了。所以信心是要有行动的，信心是要行动的，是要顺服的。不但如此，在这个对话的当中，我们也看见这个生来瞎子的人，他对神的认识是有长进的，对神的认识是有长进的。他不单单眼睛被打开，他的心窍也被打开。他的眼睛被打开固然是个神迹，其实他的心窍被打开，认识神是更大的神迹。更大的神迹，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不一定是瞎眼被打开了，但是我们心窍被打开了，这一样的是一个美好的神迹。 这个人起先只知道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后来说他是先知，又来说呢，这人若不是从神来，他什么也不能做。最后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神问他说，你愿意相信神的儿子吗？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啊，叫我相信他呢？主耶稣告诉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他最后说，主啊，我信，就向耶稣下拜。下拜这个字用的地方不多，是很特殊的，只有向神敬拜的用这个字。换句话说，他从一个人叫耶稣，一直到最后知道医治他的耶稣就是神，医治他的耶稣就是神。所以在他对神的认识上啊，不断的长进，在进步的。这其实在这段对话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图画，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的信仰需要长进的。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的信仰是需要长进的，不是单单医治了眼睛以后拍拍手完了 that's it。 对我们的神要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知道他是神，我们也应该以神的态度来对待他。这是这些对话里面让我们看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认识神以后有没有长进呢？对神是不是认识的越来越多呢？是不是在我们生活里面越多的体验他呢？其实啊，我们对神的认识机会其实只有在现在啊。对一个真正的事情，我们对他一定有个回应啊，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我们都要有个回应。因为如果是真实的，我们错失了这回应的机会，我们就失去这个救恩啊。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呢？就是现在啊，因为明天不在我们的手里面啊，明天不在我们手里面。从前在法国有个律师啊，一般的律师都蛮精明的哈，所以他看上了一个在河边的 apartment 啊，非常的喜欢，想要买。可是呢，现在住在那 apartment 里面那个是个老小姐啊，这个他抵死不卖啊，所以这个律师你知道，这个不甘休的，他一定最后一定要达到目的的，所以几经纠缠呢，他就跟这个老小姐呢就立了一个契约。他说没关系，你现在不搬出来没有关系啊，你还可以继续住那里，我每个月付你500块，一直付到你走。好，那这时候呢，这个律师47岁，这个老太太呢90岁，啊，所以这个律师一想，好买卖哈，对不对？怎么你们没有 business mind 啊？好买卖嘛，我每个月付500块就好了嘛，对不对？这么好的个 apartment， 这个到时候就是我的了。妙计妙在这里，他以为是个好买卖。可是呢，这位老小姐呢，后来活了32年，活到122岁，而这个律师活了30年之后，在77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当他过世的时候，他已经为了他从来没有搬进去的这个 apartment 呢，付了184000块。当他死了之后，他太太还要继续每个月付500块，再付2年，啊，所以当这个老小姐在这个120岁生日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律师啊过世的时候呢，他很感慨的说，他人生呢有时候做的这个买卖呢啊不一定是赚钱的。换句话说，我们谁知道我们明天呢？谁知道我们明天呢？雅各书讲得很好，他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怎样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明天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唯一能掌握的就是今天，唯一能掌握的就是今天，就是现在。那我们在唱着回应诗歌之前，我们盼望我们在神面前安静一下。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认识神的话，如果你发现我们的神真的爱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他、抵挡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 就是要把这个救恩给我们，让我们脱离活在这黑暗当中，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而且活在这黑暗的掌握的底下。那你愿意的话，今天就是机会，就可以告诉耶稣说：“耶稣，我今天听到，我愿意。”啊，当我们等着在唱诗的时候，你可以安安静静在神面前，你自己跟他讲。或是我们信了主一段时间了，但是我发现我没有什么长进，啊，但是我也很羡慕信主以后能够在主里面继续不断的长进，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更多的经历他。你也可以在唱诗的时候安安静的跟神说：“主啊，我愿意，我羡慕能够更认识你，羡慕能够更知道你。”啊，那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不必很大声的唱，我们安安静静的唱，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情来到神面前唱，就是开我的眼，使我看见，开我的眼，使我看见神的真理为我彰显，求主赐我那奇妙秘诀，使我自由解我困锁，我竟默然专心等候，唯愿我主旨意成就，求圣灵开我的眼，光照引领，开我耳朵，使我听见恩主所赐真理之言，当赐加音，当扬我耳中，一切虚假顿时隐踪，我竟默然专心等候，唯愿我主旨意成就，恳求圣灵开我心，充满主的恩，将主大爱分给世人，我竟默然专心等候，唯愿我主旨意成就，恳求圣灵开我的心，光照引领。让我们低头。主啊，谢谢你赐下这段故事来提醒我们，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眼，就像你开了这生来就瞎眼的38年的这个瞎子一样，让我们能看见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也看见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知道真的常常来到你面前，活在你的当中。愿主也垂听我们刚刚有声无声的祈求和呼求，愿主你按照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来回应我们，来回答我们。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